皇帝南巡归来的第二天，就在乾清宫召见群臣文武百官，并且当着这么多臣工的面表彰了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。老四和老十三心里当然高兴了，但是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听了心里就不受用，尤其是老十四胤禔，不由心中暗想，我在兵部办差，这分内的事儿做得也不错呀，也曾多次奏谕蒋尉，如今当着这么多群臣文武百官，却单独表扬老四，他这心里好不是滋味，只是在这种场合不敢吱声罢了。几个人心猿意马，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康熙突然提高了嗓音，又说：任伯安一个未入流的小小官吏，买官卖官，买命卖命，待人填换亏空，做尽了丧天理灭人伦的勾当，运营六部就像不起子一样，指挥官员就像使唤他家的仆人一样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们谁能回答？下边的官员低着头，谁也不敢说话。啊，是因为他建了私人档案，大家都怕他揭短，坏了自己的前程，是不是啊？还是没人说话。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，觉得人人顽钝无耻，个个面目可憎，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，恶狠狠地说：诸臣公，尔等午夜扪心自问，难道真的可以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，真的忠心事主事业，绝无隐私情弊吗？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那个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计呀？又怎么能够要挟住你们呢？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，如芒刺在背，一个个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，谁也不敢抬眼看康熙一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等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康熙已经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单说老四胤禛退朝上轿回府，这一路走着兴奋的心情还难以自已呀、啊、他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，来到府门前下了大轿，见雍和宫倒煞门的时候还差点绊了一跤，刚进大门他就看见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，远远的也看不清是谁，就问后边跟着的家人：哎，那是谁呀、啊、哪个奴才犯了什么事啊？绑在这儿像什么话呀？那个长随急忙陪着笑脸说：回四爷的话，是四爷书房里的狗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是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，高福呢也做不了主，就叫先捆在这儿，说是等四爷回来再……话没说完就被胤禛给打断了。得得得，你就别啰嗦了，去把高福叫过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高福一溜小跑过来了，一见胤禛脸色不善，料想是在朝廷里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，急忙磕头请安：爷，这个狗这杂种他不守规矩，勾搭了福晋使唤的那小丫头翠儿，已经使翠儿怀孕了，这不掩不住了，福晋叫我说等千岁爷回来看怎么发落这小王八羔子。胤禛不由回头看了高福一眼：哦，有这样的事儿？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，男女大房都弄得七颠八倒的，这还了得吗？高福是诺诺连声，一句话也不敢回。见胤禛打搅要去松满亭， 急忙跟在后边说：“请爷示下。”
这还有什么说的？照老规矩，50面条，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去做苦力。
这高福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胤禛径直到丰晚亭来见乌思明。此刻，乌思明正在打棋谱呢，坎儿苦着个脸站在一旁。胤禛料想，坎儿啊，准是来撞乌思明的墓中为狗说情来的，便阴沉着脸坐下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真是气死人呐！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？可是这个狗，它天天不争气，做出这种事儿的，要是传扬出去，让人家知道了，人家会怎么说我呀？”乌思明没有马上接他的话茬，只是冲坎儿摆了摆手：“坎儿啊，你先出去。”坎儿迟疑了一下，极不情愿的转身走了。乌思明等坎儿走远了，这才回头扑哧一笑说：“哈哈，四爷，无论如何，我看你这脸上的表情啊，横竖不像是生气的样子，是不是今儿得了彩头啊？”啊！胤禛一口气松下来，不由也笑了，于是就把今天进大内的情形简单说了个大概，最后又说：“吴先生，你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的，长得吧又那么寒碜，其实啊，他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了。叫我说呀，这个捐免赋税的事儿啊，恐怕就是他的主张。”乌思明愣怔着想了一会儿，方林高，方苞，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了。你看看他的书，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了。他是何等洞悉天下事啊！这个人，万岁爷把他物色到身边，又不给实缺职分，哈哈，说不定万岁就是专门请他料理家务的。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，几次见面对阿哥们都是不卑不亢、不凉不热的神气，心里像塞了棉絮似的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自私的一笑说：“嘿嘿，好嘛，这又添了一个总师傅。啊，一个太子，一个八爷，已经应付的手忙脚乱了。这皇上身边又加了这么一双眼睛，想想也真是没意思。”哎，四爷，这不是坏事啊。今儿这事儿就足以证明方苞处事公道啊。只要他没有偏私，四爷的事儿终归好办。至于皇上，并不是自己没有主见才叫方苞从驾的。一来呢，是皇上如今老了，请个清客说说话解解闷儿；二来呢，这清客从寒微一登龙门，必然是感恩图报，不叫皇上在忠孝命这一大节上栽跟头。四爷，皇上提心吊胆，唯恐不能善终，这样就等于告诉了我们一条，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了。听到这儿，胤禛的手一抖，茶水都溅出来了，他就顺手把这杯茶泼了，微笑着说：“吴先生，好像太子已经觉察到什么了似的，今儿啊脸色一直不好看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也真是的，这免赋容易，加赋难呐！啊，你捐免钱粮容易，以后要是再往上加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皇上这会子三年一免，那将来太子登基之后，拿什么给天下人施恩呢？这一条啊，我心里倒挺可怜太子爷的，所以
当时我也没同意万岁的主张。
哎，父子君臣猜忌到这步田地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
刚说到这儿，杏音和尚进来了，一进门就笑着说：
哎呦，四爷，这前院正在打狗呢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他触犯了四爷什么规矩啊？这小鬼头平常一向聪明伶俐，可惜了的。头头我想在四爷跟前替他讨个情，您看可成？
胤禛看了杏音一眼，笑着说：
哈哈，刚才我和吴先生还在说这件事呢。
家不齐，何以治天下？
不是我驳你的面子，这种事啊，我是向来不肯饶人的。
这杏音当场碰了个软钉子，脸一红，退到一边不言声了。
胤禛见乌思明坐在椅子上，扬着脸是一声不吭，
站起身来，刚要走，又觉得不大妥当，回身笑着说：
哎，乌先生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
乌先生不加思索，脱口而出：
对，说得很对，连个家都管不好，给他天下，那必定也治个稀烂。
乌思明说这番话的口气啊，冷冰冰的，很难猜得出他这是赞成啊，还是在讽刺胤禛，倒把胤禛给弄愣住了。走了两步，又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说：
乌先生，我府里内外整肃，全仗一个严字。我自奉节俭，对奴才们刻薄，但是却不寡恩。内三院的奴才没有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搭救出来的，就说狗和坎儿吧，也是一样，他们遵我的家法，赏重，违我的教令，罚也不轻。吴先生，难道我处置的不对吗？
哦，四爷说的不错，这些话都是真的。不过四爷赏别人的大都是银子啊、物件啊，您赏过人吗？
胤禛不由一愣，
什么？赏人？
乌思明十分认真的点了点头。
啊，
比如说把村儿赏给狗？
哦，您是说，
四爷，人为万物之灵，这才是最重的赏啊。男过当婚之龄，女至出嫁之年，就该叫他们成婚相配。只是用严之一个字儿来管教这一类的事儿，从没见有什么成功的。再说狗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，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，可进了王府之后，相隔如重山遮掩。如今年龄渐渐大了，情窦已开，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？四爷，这是天理，也是人情。所谓治家有方，方者道也，不寻道必出差谬的。
话没说完，胤禛已经全然明白了，走到门口，见坎儿还在远远的站着，就招了招手把他叫过来。
坎儿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呀，去把狗叫进来，叫翠儿也一块来。
是。
坎儿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起身转身跑了。
一会儿的功夫啊，高福进来了，问道：
怎么，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了？
胤禛白了他一眼：
我说吧，要放了他们。
高福看了一眼乌思明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四爷，这种事儿吧，要是放宽了，那往后是越发不好管了。那二世子房里的丫头多官和茶房的小厮郭良秋也是眉来眼去的，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，有事没事的
就凑着来跟我说话，这样的事儿多了吧，奴才防还防不及呢，里里外外400多男女奴才，就是长1000只眼睛也看不过来呀。
胤禛扑哧一笑说，
哈哈，对呀，可见用强是隔不住这些人的，你去禀知福晋，就说我的话，治内是他的事儿，他早说过奴才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，我呢一直忙活就没理会这件事，叫他瞧着办，丫头大了该配的，把东院那10几间房腾出来，叫他们成亲，女的仍然在里头当差，晚上呢轮流回去，怕什么，生出小奴才来还不是我的家生子儿？
高福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嘴张得大大的，半天没合拢，愣着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奴才这就去。
胤禛这才回过身来，笑着对杏音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和尚啊，跟巫先生比到底是差一成啊，什么时候学会也瞧我的脸色说话了？
杏音笑着说，哎呦，四爷您还说呢，您呐煞气太大，说真的我还真有点怕你呢。
正说着话呢，狗和翠儿一前一后进来了，翠儿是脸色苍白，瑟瑟发抖，一声不吭跪在一边，头深深的埋在胸前，不敢抬眼看人。狗呢也没有了平常那种嬉笑顽皮的模样，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，
四爷，您的家法我知道，知道了也犯了，我对不起四爷，任凭四爷怎么处置我都没说的，只是翠儿他是有身孕的人，求四爷别罚他，是我勾搭的他，我害了他了。
说到这儿两眼已经盈满了泪水，尽管他强子忍着，但眼泪还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了。胤禛看看翠儿又看看狗，扑哧一笑说，
哎呀，我瞧着还真是很好的一对呢，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，所以我要开导你几面条。
翠儿趴在地上，眼泪是成串成串的往外流啊。进府以来啊，耳濡目染，他深深知道胤禛的脾气，此刻听了胤禛的话，他也不知道是福是祸，是真是假，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，
千岁爷，是我不成人，吃饱了没事，做出这种没脸的事儿，我情愿死。
胤禛越发笑起来了，
哎呀，好一对难夫难妻呀、啊！既然是这么好的夫妻，我焉有不成全之理啊？你们犯家法，我不能不揍你们。你们有情有义，我自然叫你们终成眷属。这么一来，两下里扯平了，你们说如何呀？
乌思明和杏音听了胤禛这番话，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俩人对视一眼，不由都笑了。狗和翠儿是满脸泪光，诧异的抬起头来看着胤禛，竟然一时半刻揣摩不透胤禛的真实意思。胤禛满脸堆笑，
狗，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吗？
狗一愣，急忙回答说，
不，我原先姓李，翠儿姓陆，和坎儿我们都是一个村子里的，坎儿姓严，因为他妈从地里干活回来，正好在坎子里摔了一跤，就把他给生出来了， 所以就叫坎儿。我妈生我起名的时候啊，出门碰见一只大黄狗，所以就管我叫狗。话没说完，胤禛、吴先生、杏音和尚仨人也是笑得透不过气儿来了。胤禛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半天才说：“有趣儿，还真是有趣儿啊！哎，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致啊。这么着，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，坎儿嘛，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，不好。”干脆也改了吧，就叫周用成好了。翠儿这个名字本来就好听，不用改了。你们呢，跟着四爷好好干，四爷绝不会亏待你们的。狗是两眼泪汪汪的盯着胤禛，半天才问：“什么？四爷，这么说您还要我？”胤禛不由哈哈大笑：“吴先生啊，你听听啊，听听这个小狗才的话。狗啊，你是真不懂啊，还是假不懂啊？啊，你既然进了我的府，做我的奴才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我看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看心田。你呢，不过是天真无知，偶然犯错，怎么能就不要你了呢？前天呐，吏部的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，问我有没有要窥见的人，这不正巧吗？我看你就蛮合适。还有坎儿，以后我也要放出去做官的，你们呢趁年轻啊，好好历练历练，将来呀说不定还能做到封疆大吏呢。狗先前啊还是愣愣怔怔的听着呢，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，竟然放声大哭起来，一边哭是一边磕头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半个月之后啊，吏部的票拟就下来了，李卫奉命补了四川成都县令。他到吏部领了委任状，换了一身簇新的袍服顶带，引荐下来回府拜别本主胤禛。此时四爷的府里啊，经过一番料理整顿，男有室，女有家，上上下下喜气洋洋，一派祥和之气。见李卫穿的这身簇新的官袍，东家拉西家扯，是轮流做东请他，足足热闹了好几天呢。临走的时候啊，胤禛少不了又是一番叮嘱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在外边勤谨办差，办事宜勤，道阻以功，一定要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县令。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同时，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可以通过短信息的方式与我们联系。我们的具体联系方法是，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在编辑短消息栏内输入评书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TS 和您想说给评书节目的话，发送到559959幺即可。我们也提醒您继续关注中央台接下来的节目。